弟兄姐妹平安。自从我2010年离开温哥华去英国求学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回到温哥华来服侍，所以这是我六年来第一次回到温哥华。非常感谢主能够在这里服侍高贵灵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22篇，但是我们今天其实会从马太福音第27章来看诗篇22篇。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到马太27章，我们来读27到61节。它的第一段是从27到31节，记载马太记载兵丁如何戏弄耶稣。这里讲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马太在这里记载兵丁替耶稣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可是马可却记载这件袍子是紫色的。有人说，你看，所以圣经在这里两个福音书相互矛盾了。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就相信圣经是没有矛盾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是加尔文所说的，我们可以推断这件袍子是朱红色的，很深的朱红色，以至于近乎紫色。这其实有很深的含义。紫色在当时是君王的颜色，就像在我们中国黄色是皇室的颜色一样。所以兵丁给耶稣穿上一件袍子，颜色很深，像是紫色一样，但不是真的紫色，它是假的紫色。另外，兵丁还在耶稣头上放了一个荆棘做的冠冕。当时罗马的皇帝戴的冠冕，在正式的场合是用金银宝石做的，那在比较一般的场合会使用花冠做的冠冕，那也有金子做的这种叶子的冠冕。可是兵丁给耶稣做的冠冕，模仿这种冠冕用的不是漂亮的花草树枝，而是荆棘做的冠冕。兵丁还给耶稣做了一个权杖，可是是用苇子做的权杖。所以在这里，朱红色近乎紫色的袍子，用荆棘编做的冠冕，还有苇子做的权杖，都是在讽刺耶稣的王权。所以兵丁用这些象征性的事物，等于是在对耶稣说，你根本不是犹太人的王，你只是一个仿冒品。30节，兵丁又吐口水在耶稣脸上，用苇子打他的头。而对于这一切的戏弄，耶稣始终默然不语。静默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深的含义。人的静默所表达的是人在神面前的顺服，特别是人无法理解神的作为的时候，他的静默代表他无条件的信靠神。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做出了许多的吩咐，你要这样子那样子，这样子那样子，如何把以撒献上给耶和华。而我们看见在那段记载里面，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完全的静默顺服了神。旧约里面还有很多这样子关于人的顺服，他要表达的是人用沉默在神面前完全降服在他主权底下，这是人的沉默。而上帝的沉默在旧约里面也有深刻的含义。上帝静默的时候，不是上帝无所作为，而是上帝预备要做一件大事。在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以前，有漫长的静默时期。神没有赐给以色列一位的先知，但是神的静默却是代表神仍旧掌权。所以神的静默所表达的是一种君尊的威严。当时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审的时候，除了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以外，没有说一句话，全然沉默。而现在兵丁戏弄他，他也全然沉默。这个沉默既是人的沉默，也是神的沉默，因为主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
他在这沉默当中显出不动如山的威严以及坚定的信心。这个世界没有权柄审判耶稣，所以耶稣没有必要回答比拉多的审问，他也没有必要理会兵丁的戏弄。三十一节，兵丁戏弄完耶稣以后，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33-34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沾阄分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以上安了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在他右边。从那里的人都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自己，不能救别人，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我们在读马太27章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他所使用的反讽法 irony。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这是极大的讽刺，是罪人把那位义人放在他面前受审，是罪人把审判世界的主放在他面前受审。接下来我们又看见兵丁用紫袍、用荆棘冠冕还有苇子来讽刺耶稣，但是马太的反讽法其实真正要凸显的乃是耶稣用他的沉默来讽刺这些戏弄他的兵丁，所以这是一个双重讽刺，一个 double irony。 同样的，耶稣头上挂着那块罪状牌，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本来这些人是要用这句话来讽刺耶稣的，是所谓的直接讽刺法 verbal irony， 可是作者马太却把它变成一个戏剧反讽法 dramatic irony，意思就是这些人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他们看不见事实的真相，可是读者却很清楚地看见他们的愚昧。他们用讽刺的语气写下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所写下的居然是宇宙的真理。所以马太27章不只是充满了讽刺，它充满的是双重讽刺。在第一个层次上，这些罪人、恶人讽刺耶稣，试图把耶稣显为愚笨可笑。可是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面，作者从上帝圣灵的眼光来看这些罪人的愚昧，就把这些罪人的愚昧显露出来。而马太笔下的这种复杂的反讽法，不只是为了凸显他文笔有多么的高明，而是要带出一个神学上的信息，就是马太用这种双重讽刺法让我们看见谁才是真正作王掌权的那一位，又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主权、基督的神性如何借由他的软弱显明出来，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大能是借由十字架的软弱显出的，上帝的荣耀是借由十字架的羞辱显出的，上帝的生命是借由十字架的死亡赐下的。这是马太的双重讽刺法所要带给我们的真正核心信息。而这个双重讽刺法在第40节达到最高潮，这里犹太人的首领对耶稣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耶稣自己曾经把自己比喻为圣殿，三日拆毁三日重建，指着是他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这些人取笑耶稣的时候，万万想不到他们所做的是耶稣已经预言的那件事情，他们正在拆毁那圣殿，而他们也万万想不到三日之后这个圣殿要重建起来。其实马太让我们看见这些恶人的言语跟行为背后 是魔鬼撒旦的力量在操纵他们。第四十节，犹太人的首领对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是撒旦借着恶人的口在对耶稣说话，因为这番话跟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所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不断地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叫石头变成饼，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圣殿的顶跳下去，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魔鬼撒旦的话。而在二十七章这里，魔鬼撒旦已经不是在试探耶稣了，在这里魔鬼撒旦是用讽刺的语气对上帝的儿子夸胜，你如果是真的儿子，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但是上帝却用更高的讽刺来显出撒旦的愚昧还有失败。原来十字架是上帝在永恒中就定下的旨意。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当中说，耶稣被恶人钉十字架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是要用神的儿子的死来吞灭死亡的权势。马太福音还有整本圣经的反讽法的最高峰，是神用撒旦还有堕落的人类在历史上所做的最邪恶的一件事情来成就他至高的旨意以及胜利。而我们接着看马太二十七章，看这反讽法怎么样借由耶稣的死达到上帝的至高旨意。四十五节，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呐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里耶稣引用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二十二篇，大卫的诗，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们 可能会以为耶稣在这里引用这节诗只单单的在表达一种似乎被神离弃的痛苦，也的确按人性说他在这里经历深刻的痛苦。但我们必须要明白，当我们在一个处境当中吟诗的时候，假如我们不是一个没有格调的人，那么我们吟诗不会把一整首诗给背下来背诵出来，我们就会念第一句。譬如一群朋友相聚，现在要离别了，结果你就吟诵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不需要念到人有悲欢离合，你也不需要念到但愿人长久，因为只要吟诵第一句，你的意思就很明白了，讲多了反而煞风景。同样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不只是这句诗的内容，是一整首诗的内容。所以诗篇二十二篇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刚才看见在第一节第二节，耶稣都或者诗人都表达了一种似乎被神离弃的痛苦，似乎，因为到了第二段，诗人就突然转变了语气，变成赞美神的救恩。三到六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上帝的救恩已经在以色列的祖宗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显明，但我呢，我的祖宗是我的祖宗，我是我。所以来到第三段，诗人又转回到痛苦无助的语气。六到八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要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如果我们把这段诗篇跟马太二十七章做对比，我们就发现马太明显的在整章经文里面反复的指向诗篇二十二篇。马太二十七三十九节，从那里经过他的人，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这无疑是在暗示诗篇二十二篇七节，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到了诗篇二十二篇第四段，诗人又再次表达对神的信心还有盼望，而第五段明显是指向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景况。十六到十八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我想这里如何指向马太二十七章是非常明显的，在三十五节成就了。这里记载说，兵丁即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沾灸分了他的衣服。所以马太让我们看见，当耶稣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不只是在表达对神似乎被神离弃的痛苦，他同时也是带着主权在宣告：“看呐，我被钉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诗篇二十二篇关于我的内容现在成就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掌权。巴赫在圣马太受难曲里面有一段宣虚调，它不是合唱曲，它也不是咏叹调，它就是一段宣虚调。但很难得的是，在一个神曲或者是受难曲或者是歌剧里面的宣虚调能够那么的有丰富的内容，就是这句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在那里巴赫笔下的马太笔下的耶稣唱到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的时候，巴特有非常精彩的洞见。我们在想象这句话的时候，或许我们的想象是哭天抢地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马太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同时带着最深刻的 哀愁，也带着最深刻的信靠，同时又带着威严的主权。厄里，厄里，拉玛撒帕尼。诗篇二十二篇其实是以胜利的宣告作为结束，在第二十五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所以这结尾的两段诗里面，诗人宣告神的国度、神的主权、神的治理。而这首诗的重点呢，是最后这句关于弥赛亚的宣告，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在这里比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因为他已成就了这事。这个是马太笔下最大的双重反讽。当恶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类做了有史以来最不公义的一件事情，犯了最邪恶的罪的时候，基督如何回应这个罪恶的事件呢？他大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而同时他就宣告他的公义现在已经成就了，人的恶成就了神的义，而且人们必要把这个义传给将要生的民，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圣灵里面得到重生的人，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事，这个义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公义借由恶人的手成就了，完成了。 It is finished。 回到马太二十七章五十节，耶稣又大声呐喊，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从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现在有很流行僵尸电影，僵尸电影就会有那个死人从地里爬出来，坟墓打开来，坟墓打开来， Death is unleashed， 死亡就从地里出来。可是在这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坟墓打开，里面出来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到了二十八章，空坟墓打开，从坟墓里出来的不是死亡，是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借由死亡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坟墓，就没有复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生命。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忽然裂成两半。这幔子象征神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一个鸿沟，那不只是说上帝是完全超越的上帝，更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无法容纳有罪的人，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人们其实是不可能向神献祭的。尽管到了圣殿献牛献羊献鸽子，这些祭是不可能被神悦纳的，因为这些祭都在圣殿的外围跟圣殿的最中间，也就是至圣所中间，被一道巨大的幔子挡住。这巨大的幔子是神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而就连进到这个至圣所，那个至圣所也只是在地上的一个影儿，它不是真的神的临在。各位，人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跟人中间用这道巨大的幔子隔开来，但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这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这幔子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就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带着什么祭物透过这个幔子来到神的面前，进到至圣所呢？那祭就是主耶稣自己，一次献上永远为祭的挽回祭。而同着耶稣，在他里面 ，in him and with him， 我们可以把自己也献上为祭，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与他一同为祭。那今天正到最后，我们就要来看基督复活之前马太所记载的最后一个事件，就是基督的安葬，在五十七到六十一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耶稣的安葬在四福音、还有使徒信经、还有尼西亚信经里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神迹。我们讲它是神迹，不光是不是在说它违反了自然的规律，像基督的复活一样。基督的安葬之所以是神迹，我们可能会认为，因为它应验了一个预言，就是马太福音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那里讲到了弥赛亚说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但我们说它是神迹还不止如此。在这个神迹当中，有一个名叫约瑟的财主，马太特别提到了这个人。所谓的神迹，就是神让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倒带一下，回到马太十九章，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有钱人，有时候我们把他称作有钱的少年官， 他来见耶稣，他想要跟随耶稣，因为他知道在耶稣那里有永生。可是当耶稣要求这个年轻人要舍己跟随他的时候，年轻人发现自己做不到，就很失望离开了。而这个有钱的少年官离开了以后，耶稣就对门徒说，有钱人要进天国比骆驼要过针眼还难。门徒问，这样子有谁能得救呢？耶稣说，这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财主不可能进天国，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要难。有一些解经家杜撰出一个根本不是事实的解释，说原来古代的城门有一个小门，那个小门叫做针眼，其实这个是杜撰出来的，现在学者都指出来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财主进天国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在马太福音27章，作者就让我们看见在神如何凡事都能。当主耶稣把自己献上为祭的时候，在他里面的人就可以像他一样效法他，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这段经文里面，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以后，马上就有一位财主，就是约瑟，来安葬耶稣。当代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莫特曼，莫特曼声称神的国度从穷人开始而属于穷人。这句话可能带有一些片面真理，但是福音书的作者让我们看见，让耶稣的门徒，这些穷门徒，可能里面有几个有钱的，还有那些曾经蒙受耶稣恩典的穷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这些人要不就是离弃耶稣，要不就是害怕的躲起来，勇敢的来认耶稣并且安葬他的却是一位财主，一位不可能进天国的人。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在这里马可特别记载，约瑟是放胆去见比拉多。马可福音15章35节说，约瑟是尊贵的一员，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他不担心罗马政府会因此而迫害他，一个钉十字架的罪犯呢，家人会受到株连，朋友会受到株连，特别是耶稣是以叛国罪被钉死的，因为他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这样子的人，如果你是他的同党，会遭遇什么样的下场？可想而知，这个尊贵的议员，他不顾他的地位，不顾他的财产，不顾他的身家性命，他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度，就是罗马帝国，求罗马帝国的代表比拉多把耶稣的尸体给他。在马太27章之前，马太的叙事都围绕着穷人，但是在耶稣被钉死之后，第一个出来为上帝国度做见证的却是四福音都提名的这位财主约瑟。一件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因着基督的死就成就了，财主进了天国。神用基督的死成就了这事，基督为约瑟死，好让约瑟为基督活。就好像保罗讲的，基督既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各位，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财主。我们所拥有的不一定是金钱，但是我们都拥有一些自己非常珍惜非常看重的事物，是我们不愿意舍弃的，是吗？马太19章那位有钱的少年官，虽然是想跟随耶稣，可是他不愿意为耶稣舍弃他所拥有的富贵以及地位，甚至他凭自己的行为所成就的义，他不愿意舍弃。可是这位约瑟贵为议员，不怕失去他的地位、声望，甚至性命，放胆向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公然地承认他跟这位钉十字架的罪犯的关系。 这是约瑟舍己的献祭。人能向神献祭，各位，本来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与人中间本来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本来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那道巨大的幔子现在已经裂成两半了，耶稣已经将自己献上为祭了，现在借着他 through him， 在他里面 in him， 约瑟跟基督一起 with him 把自己献上为祭。所以今天正道结束的时候，让我们问自己，主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愿意为基督舍去什么？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